这时候我们来请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29到31节。早早的，我们大家一起开声来念，一二三。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另外就是在这个启示录第19章7到21节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箭鸟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渣。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将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行奇事，迷惑兽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一起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叫做灾前或灾后备题。这个是相当争议性的一个题目来的，所以我们只能够从神的话语来去了解，来去看这样子的课题。那么你就按照神在你心中所给你的亮光， 好好的去按照他的这个教导来相信，来实行他的话语。那什么叫做灾前，什么叫灾后备题呢？让我给你看这个一个图表啊。如果你看这个灾前的话，好，这里呢是灾前的这个备题的这个图表啊。那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呢就降世，然后他就后来他被钉十字架，然后就升天。现在呢我们是在这个时代叫做教会的时代啊，在教会的时代。那将来呢有一个所谓的7年大灾难，前3年半呢是一个和平的日子，后3年半呢是一个动乱，一个灾难性的这个日子。那么讲到这个灾前备题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是说到，在这个灾难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圣徒呢就会被接上天空跟主相遇，之后呢就在空中那边有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还有这个羔羊的婚宴。然后之后呢主耶稣呢在7年之后呢就与圣徒还有天使呢一起的降下来，那么呢就进入这个千禧年国。当然在千禧年国之前呢，魔鬼会被捆绑1000年，1000年完毕之后呢魔鬼会被释放，之后呢就有一个最后的这个战争，战争之后呢这个天地呢都会被毁灭啊。在战争之后呢，魔鬼呢也被丢进这个硫磺火湖里面，那么呢那时候就有这个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审判，之后呢就是新天新地，就是从天上降下的这个耶路撒冷。那时候呢圣徒跟神呢跟主耶稣基督呢将会永永远远的同在，这就是所谓的灾前备题。那灾后备题呢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是在这边图表，其他的部分呢都是一模一样，这是在那个备题的这个时间。灾后备题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说信徒呢必须要经过这个7年的大灾难，在这个大灾难完了之后呢，信徒呢就被接上天上与主相遇，主呢与他们相遇之后呢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作王，之后呢有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还有羔羊的婚宴，这个是一次性的。刚才呢灾前呢是主耶稣先降下来，降到在半空中，然后圣徒呢被提，然后接着下来呢在灾难后呢主耶稣才再一次的降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叫灾前，另外一个叫做灾难之后被提，这是一次性的，主耶稣来圣徒就被提上去，然后呢跟主耶稣一起的来到这世界上，来与主一起作王，进入那个千禧年国度。好，哪一个是圣经所教导的？让我们今天下午来研讨，让我们下午来看一看。好，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灾前与灾后的这个备题的历史，到底这个历史是怎么样的呢？第一点，那初期的教会大都是接受灾后备题的教导，初期的教会大都是知道说要信徒呢一定要经过7年的大灾难之后呢主耶稣才降下，然后圣徒呢备题，然后一起下来。那在1830年之前呢，或者在183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什么转变呢？ 就是在183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 John Nelson Darby， 他是一个弟兄会的这个一位领袖来的，他就提出这个灾前备齐论。当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理论的时候呢，灾前的这个备齐的这个理论呢就开始流行起来。后来呢，因着在美国啊发行了这个 Scottfield Reference Bible 斯克福串注圣经呢，里头有提到灾前备齐的图表的时候呢，这样子的一个教义呢就在美国流行起来。当然后来渐渐的呢就流行到世界各个角落，那么人呢才开始接受这个灾前备齐的教义。那之前呢都是灾后备齐的。我们就想要从圣经来看哪一个比较符合圣经。我们来看这个灾后备齐的一个论据。第一点呢，我们从圣经看到呢，备齐与主再来呢是连接一起的，是连接一起的。怎么讲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那边，马太福音第24章29节到31节，那边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啊，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召聚了来。你发现到这一个呢是讲到主耶稣他驾着云来，然后之后呢他就差派他的使者用号筒的响声啊，然后呢将他的这个选民啊从四方召集过来。所以这个召集是我们说是一种备齐，是不是被召集备齐，主来的时候信徒就备齐，是两个在一起的事件。而且这个呢是在什么？是在大灾难，大灾难之后才发生的，是在大灾难。另外一处呢，在帖前4章16到17节那边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啊，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应，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这一段经文呢，通常呢是被那个灾前备齐的人说，哇，这个是啊，先备齐，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在空中那边，在天上呢7年，然后说呢还跟主下来。但是呢，如果你从这边来看呢、啊，这边主必从天。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了，有什么呢？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刚才记得我们读那个马太福音第24章29到31那边，不是讲到有天使用号筒什么吹响，有号筒的这个大声呢，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的。所以呢，这个呢应该是讲同样的东西。所以备齐跟主再来呢是同一个事件来的，是同一个事件。那这个灾前备齐论呢是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是在半空中跟信徒相遇，相遇之后呢就在空中那边7年之后呢再下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的话，那么我们如果看个马太福音第24章的话，他应该有讲到主耶稣在空中与圣徒相遇，但是如果你看24章的时候是没有的，是到最后的时候29节到31节的时候说， 主耶稣降下来，那我们呢，这个天使呢用号筒的声大响声呢召集他的选民，对不对？之前没有讲到说他们被提，被提呢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圣徒才被提，而且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马太福音24章没有提到。你知道在启示录只有在19章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读到主耶稣骑着那个白马降下来，是不是？之前呢完全没有说主耶稣第一次的从天空与圣徒相遇，没有讲到。那但是呢后来呢有人就这样的解释说，你看在启示录第一章呢是讲到使徒约翰所看到的这个耶稣的异象，第二跟第三章呢是讲到这个教会，之后呢他们说哦就没有教会了啊，那就表示说在第三章之后呢教会什么被提。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解释？有没有？那他们这样子的讲法呢，坦白说圣经里面找不到了，你去这个启示录那边，你在第三章之后你看到有没有被提，其实是没有的。那么只有在这个第十九章的时候呢才讲到主耶稣从天降临。我他们说第三章之后呢这个世界上就教会已经被提了，其实不然。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13章7节那边，你看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你看圣徒，那这个圣徒呢就是这个普世的这个教会。第二章跟第三章是讲到这个小亚基亚那边的7个教会，但是接着下来呢是论到普世性的这一些圣徒。所以这个主再来啊是一次性的，主再来那么圣徒呢就跟他一起的相见，就好像在启示录19章那边主的什么这婚期到了，主的什么婚宴到了，就是要跟主一起的相遇，然后主就下来在19章那边。好，另外一点呢不单单这样子，不单单被提与主再来是连接在一起的，主再来呢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你怎么可以看到呢？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11节那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也还要怎样来。你看这个天使跟那些门徒说，你看主耶稣怎么样的上去，主耶稣怎么样上去的呢？他是一次性的上去的，他没有说上到半空中的时候停止在那边然后才上去，他上就是一次的上，回来的时候也是什么一次性的下来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橄榄山，他要降在橄榄山。刚才撒加利亚书14章4节，那个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所以呢主耶稣他怎么升天一次性的，那么他也要这样的一次性的来到这个世界，他的脚要动到这个橄榄山，没有说分成两个阶段，好像那个灾前所说的啊，第一个部分是在半空中，第二个呢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另外一个这个灾后被提的论据是什么呢？ 是圣经的词句呢，支持灾后备祭。怎么讲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帖前四章16到17节。我特别要跟你们讲，就是在后面呢，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这个相遇啊，什么叫相遇啊？什么叫相遇呢？那相遇的意思是指要到某一个地方去迎接一个重要的人物，然后呢把他接回原处。你要与主相遇啊，是去迎接一个人。所以我从这边，如果我要迎接一个重要的人呢，我一定去那边迎接的时候呢，就要把他带回来我这边。这叫做迎接，这叫相遇。那我们可以从圣经几个地方看得见。第一个例子呢，是在马太福音25章6节那边说到，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个10个童女，对不对？说你们现在新郎要来了，你们要快点去迎接他。迎接他不是就停留在那边，那是要带他回来这个原来的地方。那另外一处呢，是在使徒行传28章15到16节那边说到，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在雅比乌市和山馆地方迎接我们了。那所以那个弟兄是从哪里来呢？他们是从罗马。怎么知道呢？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了。所以这种弟兄呢，是从罗马城去迎去哪里？去雅比乌市和山馆的地方呢，迎接他们。迎接他们就把他带回哪里？罗马。那换句话说，按照说与主相遇啊，就是圣徒呢被提呢到天上与主一起的见面，见面之后呢迎接他回到原来的这个地上。这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第二个呢，降临。降临，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到2节那边。那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降临啊，论到我们主耶稣降临。那降临呢，在英文是 coming, by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所以降临啊 parousia 可以翻译为到来，主耶稣的到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同在，同在。所以主耶稣要来到地上与信徒同在。当然有人说可以在空中，但是呢，你来，你一定是来到一个人的地方来跟他同在的，是不是？我给你一个圣经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例子。你看在哥林多前书16章17节那边，史提凡和富普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欢喜啊！到啊，到这里来，这个就是到来。他们是从哪里？他们是来到保罗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是腓立比书1章26节那边，叫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欢乐，因我在到你们那里就越发加增。你看，再到保罗啊，保罗要到这些腓立比的教会当中，是跟他们在一起。你抓到我意思吗？所以在地上的信徒，他们要上去迎接主，然后跟主一起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耶稣还要跟信徒一起的在一起，在哪里？是在地上，他们原来的那个地方。好，第三个字眼呢是聚集，Q 聚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那边，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那聚集在这个原文里面呢，是同样的，是跟这个马太福音24章31节里面的这个召集一样的，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啊，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那你看这个呢，召集这边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31节，这边是讲到灾难之后，灾难之后才被提，然后呢聚集，然后主耶稣呢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好，第三个灾后被提的这个论据是什么呢？哦，圣徒呢需要受苦，这个呢都是圣经上一般上的这个教导了。你看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帖前3章3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提摩太后书3章12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迁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你就发现到圣经的教导一贯性的是说，信徒你的日子不一定是平平安安，很多时候你都要受到灾难的，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哦，因为圣经有些地方讲的说好像似是而非的说信徒不会受患难，不会遭到患难，所以呢不会经过这个7年的大灾难。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来再次的分析这样子的一个论调哈。那么当然我们从旧约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你看旧约但以理7章21节，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圣民当然是讲的说圣徒来的。那7章25节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张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什么圣民。旧约也这样教导，新约呢也是有，你看启示录13章7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那圣徒呢要经过许多的这个灾难。那马太福音24章22节，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啊，那日子必减少了。是的，他们要选民呢也要经过，但是神呢会特别的保护着他们。好，我们讲的刚才的那个三点，现在我们来分析灾前的这个被提的论据。那你知道这个为什么他们会有想到这个灾前的这个被提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所提出的第一，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呢好像贼一样，你们看不到的，你们不能够预料得到的。他们给的这个经文是哪里呢？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36节，你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使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马太福音24章40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这个是灾前被提的这个根据点。那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是在灾难期间啊，比如说在这个灾难最后或者灾难中间被借的时候呢，你知道你可以看哦，灾难开始的时候哦3年半，然后灾难在3年半之后7年之后哦，你知道大概主耶稣就要来了，你知道对不对？但是他们讲应该是你既然是不知道，你必须要在一个灾难之前被提的，这是他们的这个论调。但是呢在同一章里面，你们翻到马太福音了，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好吧，刚才我给你这两段经文都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你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 三十二节，那边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你看在那一方面耶稣说你不知道的，那这边耶稣说你要从这无花果的树学一个比方啊，当它发嫩长叶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哦，是夏天快近了，夏天快近了。那么你看到这些事，这些事是指什么呢？你就知道呢，从之前是讲到那种灾难，那种大灾难，然后你看第十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啊！你看到这些呢，你知道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那么怎么样解释呢？我们就要说到，你可以知道一些预兆，你可以知道一些事情的发生，但你却不知道真正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你不知道。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一个妇人啊，她在产难的时候，她产难，她的肚子很痛，她的那个子宫在收缩，她收缩很紧的时候，你知道那个 baby 那个婴孩就要生下来，但是你知道几时吗？你不知道几时的，但是你知道要生了，要生了，要生了，要生了，但是你不知道是几时。这个情形跟主讲的一样，你看到这种东西你知道近了，但是你却不知道那日子是什么时候。所以呢，主耶稣说，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力能力有大荣耀降临了。一有这些事啊，你们就当什么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数的日子近了。你看到这些异兆，这些事情发生了，你就要振作起来，你知道你要见主，你要与主相遇的了。所以保罗啊，就更加提醒他们说，在帖撒罗尼迦五章四到六节，你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里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那这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的的确确像贼一样，你不知道是几时。那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发生，但是有些人呢，那些没有主的人，那些没有预备心的，他们就好像那些醉了的人，就在夜间睡了，即使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知道的。睡了的人知道周围发生事情吗？醉了的人知道周围的事情吗？不知道的。那这表示那些在生命上没有准备的，那些生命上被罪所捆绑，当你被罪所捆绑的时候，你就专注在你的身上，其他发生事情呢你都不理了，你不知道主几时要再来啊，你不会说注意到等候主的再来。这是那些不信主，那些不跟从主的人，他们所有的这种态度。好，第二个这个灾前被提的这个论据是什么呢？就刚才我所说的，神呢会救圣徒呢脱离大灾难。他们说哦，圣徒呢不会经过大灾难，他们的根据点在哪里呢？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那边，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你看这边不是讲了那主耶稣要救我们要脱离将来愤怒，对不对？哦，他们就想说，哦，这个愤怒呢一定是讲到这种七年的大灾难。那在帖前五章九节也是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了，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那受刑了在这里呢，当然英文说 For God had not appointed us unto wrath， 就受刑就 wrath 啊， But to obtain salvation by Lord Jesus Christ。 那其实这边呢他要真正带出的意思是什么？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会得救，我们会得救，我们不会受到将来的这个愤怒，神的愤怒。这将来神的愤怒呢，不一定是指那个七年的大灾难，将来的愤怒呢，也可能是指到那个硫磺火湖，你明白？可能指到硫磺火湖。在这边呢，是讲说你救我们脱离将来这愤怒，应该是讲到说我们会得救，我们不会做将来受神的审判，进入那个硫磺火湖里面。让我们来看这个将来愤怒的这个可能性啊，有至少有两种。一种呢是对神对外邦在世上的这个惩罚，你看启示录十六章十九节那边，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们，就神要降那个刑罚到这个巴比伦城，让个巴比伦城呢在地上呢遭毁灭。这个是第一个的意思，这个愤怒。第二个意思呢，硫磺火湖的这个惩罚。你看启示录六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日子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那这边呢，启示录第六章呢是讲到说，那些大灾难已经经过了，已经有那个那些天使震动，那个太阳变黑了，那个月亮呢不发光了，之后呢基督降临了。当基督降临的时候呢，这一些人呢都不用再经过这个大灾难，他们要受的什么是这个硫磺火湖的这个刑罚了。所以刚才我所讲的那个他们将会被救脱离神的愤怒呢，这个可以指着将来这个硫磺火湖的这个刑罚。好，当然我们知道对于非信徒跟信徒灾难呢，对于他们呢有不同的意义。对于这个非信徒啊，是一种惩罚来的，惩罚的。你看又有第三位天使借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啊，持久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意不长。这个是一种惩罚来，但对于这个信徒呢是一种考验来的。你看启示录七章十四节，我对他说，就对长老说，我主啊，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呢、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啊，就是这个不远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站在这个宝座前，他们看到的时候呢，他们说，哎，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约翰是说，这个长老说，他们是从患难当中，是一种神的是什么？神的考验，他们考验成功了，他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虽然信徒要经过这个大灾难，要经过大灾难，但是呢，我们可以得到安慰的是，信徒呢，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呢，会蒙神
所保守。神会特别的保守，不是讲没有患，没有任何的这个患难临到他们身上，会有的，但神呢有特别的保守。第一处你看在启示录九章四节那边，并且吩咐他们，就是那蝗虫啊，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草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二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些有神印记的是四万四千人，神特别保守。然后马太福音24章22节，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未选民那日子必减少。神特别的保守。当然在那个患难期间呢，好多的这个逼迫呢是从那个地基督而来的，信徒呢就必须要靠主能够胜过。那我们既然知道了，分析了这个灾前被提论据，我们知道说他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呢，表面上好像是可以成立，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另一方面的这个亮光。我们知道说信徒还是需要经过这个大灾难，还是经过大灾难的，还是需要在这个大灾难中呢有神的这个保守，有神的看顾，是一种考验来的，是一种考验来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讲说灾后被提啊与信徒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呢？第一很重要的就是被能够预备信徒他们的心呢接受考验。啊，你跟我呢都要预备心，说在这个幕后的这个时期灾难会临到，你跟我都要预备心。当你预备心的时候，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坦然的去面对，你靠主，靠主生活。但是那些相信这个灾前呢，他们是完全没有预备的，那时候呢他们的信心可能会摇动，他们的信心可能会摇动。那么讲到这个灾前，坦白说如果一个相信这个灾前呢，这个启示录很多的部分呢他们都不需要读的，因为那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他们是不用读的，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灾祸的话，我们要预备，无论哪一段经文我们都要了解，都要明白，好叫我们能够预备心，无论怎么样的难处，怎么样逼迫，我们都要靠主胜过。那么呢也提高这个警惕的心，哦，我们要注意，注意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就要知道说主快来了，主快来了，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主必定要来。然后当然专心等候主的再来，不要受这个世界的东西引诱，不要被罪的引诱，不要被财钱财的引诱，不要被这个肉体的引诱，把你的这个注意力呢给引开，以致呢你像那个睡了的人，以致你像那个醉酒的人，主来的时候你仍然沉醉在那些半捆绑着你的那些东西，那时候呢主来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如果那些没有相信的，他们一定不能够进入神的这个国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这个灾前灾后被提的这样子一个东西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定要谨慎，哦，我们要谨慎。主再来之前呢有这些灾难，你跟我都要预备心，这个呢是一个考验呢，神有没有保守，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靠主胜过，做一个忠心，做一个有见识的这个仆人，你在你生命中按着神的话语过活，那你就不怕什么时候遇见主了，因为你是可以坦然见他。我们求神帮助，不要活在最终，不要被世界所捆绑，工作你还是需要工作， 书你还是要读的，家庭家里的这个教务你还是要做的，这是圣经里面所教导，就按着神的话语而活，好好的敬虔度日，那你就能够坦然见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我们交托给你，你就去施恩帮助，知道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叫我们能够谨慎，叫我们知道我们也要预备心，因为你来之前必有这个大灾难，你来之前有许许多多的困难，而你告诉我们，凡立志为主耶稣而活的，必会遇到逼迫。主，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惧怕，乃是能够靠你，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谢谢你这样子的应许，帮助我们这些每一位相信你的，都能够专心，都能够注目在你的身上，等候你的再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